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把你儿女们召聚在你话语的面前，一同来见着你的话，来认识你的作为，能够来亲近你。我们就仰望你在早晨，也借着这一点时间，借着撒母耳在主面前的学习，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在神面前有认识有学习。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听到我的声音哈？
听得见。
OK， 好，就是说那么说。我们今天的交通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呢，是特别说到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呢，怎么样来经历神的末世，看见呢神怎么样兴起撒母耳了，当然了，立撒母耳为先知啊。那撒母耳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的一个器皿啊，他是一个转变时代的神所用的那个器皿。他把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呢，从士师的时代呢，带进那个王的时代哈、啊，他高了两个王呢，高了扫罗，他又高了大卫。那么他在神面前的职分呢，他不但是士师啊，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啊。这个除了他不是王以外啊，这个其实士师就是王的，跟王类似的哈、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器皿啊，那我们就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它这样子的器皿，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是怎么样兴起它来的啊。而在第一节的时候呢，那么说到呢，童子撒母耳呢，在以利面前侍奉神。这句话是非常特别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利啊，在那个年老的时候呢，他这个眼目昏花呢，看不分明啊，他对于神的事情呢，这个也越来越迟钝了。他的两个儿子他也管不住啊，那么因为他这个不管他两个儿子的缘故啊，这个尊重他的儿子啊，就重于过于尊重神了，所以呢神呢这个要把他的祭司完全废去啊，他们家的祭司都废去，那么要兴起另外一个中心的祭司来代替他。那么但是呢，撒母耳的时候，这是还是一个童子啊，他在这里啊，他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呢，他在神面前一切的学习怎么样服侍神，就该做哪件事，该这个什么时候甚至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以利在教他的。那么对于那个立法的认识呢，我想也都是借着以利来教导哈、啊。所以呢，虽然以利他自己的管不好他两个孩子，他自己的灵里头也昏暗，但是呢，多年他毕竟是在神面前，那个神的祭司哈、啊，那个他也是做以色列士师做了40年的，所以呢，同时是撒母耳在以利面前呢，确实也学到了一些侍奉神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哈、啊，一些该注意的事情。这我要特别注意的啊，虽然以利啊自己的光景不好啊，但是呢他虽然也管不住自己的儿子，但是能够得到一个神主要爱的器皿啊，童子撒母耳，我想他也是真的有尽心的能够教导啊撒母耳。所以他底下说呢，当那些日子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呢，不常有末世。这句话呢，对当时的时代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啊。我想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确实这个因着以利在神面前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没有好的学习哈、啊，那个把神把他摆在一边啊，没有办法再借着他这个向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呢。那个神呢，他的话语就稀少啊，那不常有末世。说到那个在当时撒母耳所存在侍奉神的时候啊，他不是活在一个那个很属灵很兴旺的一个时代哈、啊，那么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在旁边，有很多神的话语在旁边， 那时候呢，神的话，神的话语不但是没有，其实没有神可以用的器皿，那神的话语呢也稀少，不常于末世，他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长大的。那么是看见了神的这个撒母耳是在神自己兴起一个器皿啊，也不是人能够带出来什么。那么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呢，不常有末世，是在那些日子，也就是说呢，在那些日子呢，神说的话不多啊，没有找到合别合一的器皿可以说话。那在那个时代以前，那么神是应该是常常说话的，对不对？常常有末世的。如果神那个在以前就不末世的话呢，那么现在在讲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可是我们回去看四世纪的话呢，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呢似乎也很少看见神在向他的百姓默示啊，向他说话。而他四世呢是一个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了，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啊。那么神固然借着四世的兴起在不同的时代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神也很少借着这些士师们向百姓们说话。这士师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带领百姓胜过仇敌，然后在自身的家中做审判的工作。就算是到在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在约书亚里头啊，这个我们也很少看见神默示啊，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神的那个带领那个约书亚呢在出入征战。那么约书亚所受的默示几乎都是神当初默示那个摩西的啊，神怎么样那个默示摩西的教的那个告诉摩西，那么那约书亚就照着行。约书亚他所受的默示几乎都是他的长者呢那个摩西从神那边所来得的默示啊，他就是是执行的，就是。所以呢就说这那么这句话呢就不是很清楚啊，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在这些日子我们也没有看见神说什么话呢。那直到我们来读那个什么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的时候，那有一段话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啊。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啊第七节啊，他说呢，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在耶利米书呢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了，其实神从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天呢、直到今日，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啊。那么神呢实在是一个乐意启示他自己的神，他是一个乐意说话的神啊。那么有很多的话呢那个是记在圣经上。那么神借的这个圣经呢，默示他的自己，而且都是神不能够改变的心意。但是呢，并不表示说除了这些圣经以外呢，那神不说话了啊。神还是说话，那神真的也那个也默示。那么当然不是在圣经以外的新的亮光启示啊。那么就是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继续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呢，在当世代的人呢、借着一些先知啊，借着神的仆人来说话啊，那么。让他们让神的百姓呢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这句话呢实在是让我们对于圣经神的默示呢有的更深层的认识啊。那么虽然在就算在士师时代，我们跟没有很多记载下来的神默示，但是呢他说呢他从早就每天早上都打发人去啊，所以在那个第二章的时候，那边还有他有一个神人去见那个以利嘛。那当时确实存在各地呢，这也兴起一些人来跟问题提神说话，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而已。那么，但是确实呢，在那个撒母耳的那个时代，童子在，他还是童子在那里在你面前侍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神呢不说话啊，很少说话，也特别显出来那段时间呢，在神面前的光景呢是何等样的暗淡啊。就是在这世事最黑暗的时候，神也常常说话，但是到后来到这个时候呢，神不说话了。那么也看见那个撒母耳在这个这样的时代里头啊，他要能够 直接从神那里是受领事领那个默示，何等不容易、啊。那第二节跟第三节呢，他说到两件事，是当时的外面的一些光景，那么其实也说到当时里面的光景啊。一个呢，他是说这个以利呢，虽睡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这个是说到这个以利啊，他外面身体上的这么个状况，所以那个昏那个眼看不见，那身体他也衰不也衰，非常的衰弱老了嘛哈、啊。确实呢，当一方面呢，以利啊他自己邻里头啊，有好多年没有跟神有好的交通了。那么在这个特别到这个时候，这个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的时候，那么以利的身体，他那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哈、啊。当我们当人身体衰老的时候，眼睛都昏花的时候，那么确实这个我们的邻里头也受影响啊。神这个当因为这个衰败的身体，好像神也很难用着我们灵的灵啊，想来跟他们说话，这是这个当时为神做出口的这个职份的光景。然后呢，第三节他说呢，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啊，约柜那里啊，还没有熄灭啊。那么撒母耳已经睡了。这里他说到耶和华的殿啊，我说那时候还没有殿嘛啊。那个其实神常常用殿呢、啊、来说到神的所在。甚至大卫那时候他还没有建殿的时候，他就常常进到神的殿中，在那个在诗篇里面常常进到神的殿中。所以呢，这个是神说到用了殿的时候，不一定是指的外面的那个物质上的殿，常常是指的神同在的地。那么那时候他当然是指的会幕了啊，在会幕那里呢，那个有个灯点，那个这个灯呢是按着这个利未记里头所记载的，它必须是从早到晚常常的点着哈，在那里。这个祭司用的经营那个灯的，所以虽然以利要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他自己没有办法经营那个灯了、啊，他看都看不见，但是呢，神的灯却没有熄灭，那一定有人在那里经理了啊。在这边提的撒母耳，好像特别是指的撒母耳来说的，圣母撒母耳在那个时候虽然什么事情都还不是很清楚啊，还是个童子，但是他已经开始对于一些属灵的这些服饰啊，在外面开始做了，从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哈、啊。当然点灯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到后来他也是每天在负责每天早上起来开耶和华的殿门啊，这个小小的他那个沙漠啊，就在这些事情上，外面事物上开始学习了。那么这时候呢，耶和华他呼唤沙漠，他是一次一共呼唤他三次。这三次呢，他都不知道是神在呼唤他，因为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嘛，哈，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呢，他三次都跑到那个以利那边说了，说你叫我啊，因为在那时候是在在殿里面，大概听到声音的话，那只有以利会呼唤他，还是因为以利是天天的在那里带领他的，在以利面前侍奉神的嘛。那么一利说呢，不是我啊，不是我呼唤你就回去了。那么这一连三次呢，这时候一利从里面才明白啊。然后第三次的时候，一利啊，这个他虽然是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他的灵里头也这个很昏暗了、啊，但是他毕竟是在曾经服侍过神的人，他也是认识神的人。这时候他就说呢，那个知道呢是神呼唤他啊。就告诉他说了，你仍然去睡吧，如果再呼唤你的话呢，就说耶和华请说呢，不能静听啊，那耶和华了，那撒母耳呢就仍然去睡了。如果不是以利提醒他的话呢，他也不会晓得。所以在以利面前，撒母耳确实也学到了一些关于神的事情。那当那个第四次耶和华来的时候呢，这是他呼唤耶和华撒母耳。他说了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在圣经上里面啊，常常我们听到这个在神呼唤他的名字两次呼唤的时候呢，都说到神对他特别的亲密啊，他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到这个雅各，雅各，他说到摩西，摩西啊，他说到撒母耳，撒母耳啊，就是这些例子呢，都是这个。神对于所呼唤的人呢、啊，非常亲密啊，非常的那个看重啊，这个呼唤。这时候他只是个童子啊，仍然从来没有 认识耶和华，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神就这样呼唤他、啊、所以神实在是不像其他的那个那些神的仆人，神呼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多年经历过神了、啊、那么这是撒母耳还是童子，从来没有认识过神的时候，神就这样呼唤撒母撒母，所以神呢这时候真是找不到可以说话的器皿、啊、那个神实在是乐意启示他自己，认意把他的自己的心告诉他的百姓，但是他实在找不到这个那个他的啊可以为他出口的器皿。这时候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童子撒母，他看见撒母耳里头有那个对这样神单纯的心呀 啊，那么神就开始呼唤他，神呼召他，要他起来那个为神呢做出口啊，是要记得他那个他有默示。这时候呢，神呢就默示对于撒母耳说呢，那个他对于以利家的那个咒诅，对以利家的惩罚啊，他永远这样把他的家，因为他的家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那却不禁止他。所以第十四节，我向以利家这启示说呢，以利家的罪孽虽然奉献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我想呢，这件事情呢，神已经在第二章的时候借着神人向以利说过了。那么为什么这时候神还要再借着一个童子从来没有默示过的撒母耳再说一次呢？我想这个有几个方面我们一同来思想啊。一方面呢，是说到神对这件事情看重，神是怎么样的，是那个心中的伤痛啊，在他的仆人的神面前是这么样的不见钱，让他任凭他的儿子的那个做许多亵渎的事情，使得许多人呢厌恶为耶和华献祭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啊。但是呢，那个以利啊却不就管不住啊，却不管他的孩子。所以呢，神要借着这个撒母耳再一次再说话。那么我想对于以利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情何以堪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撒母耳呢是一个孩子，而且是他从小在神面前带他的那个教导他怎么样来服侍神的，这时候神呢竟然借着撒母耳在这向他说话。那么他可能在前一次说话的时候呢，是那个以利已经完全听进去，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那神人讲了那么多的话呢，你也看见以利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以利当然在知道里头还在说这件事情严重啊，但是也没有听到那以利说什么话。那么在这一次的时候，他等于是逼着撒母耳啊，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因为撒母耳不敢告诉他嘛，这件事情实在是很严重的事情啊。那么逼着他说了以后呢，他把撒母耳把一切话告诉了以利的时候，以利就是说呢，这是出于耶和华呢，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那么所以神再一次借着撒母耳向那个启示他对以利家的那个惩罚哈、啊，他的咒诅啊。那么对于以利来讲的话呢，他是非常沉重的一句话哈、啊，也是借着一个从小带领长大的一个孩子哈、啊，在面前这宣扬神的话，那么这时候他真是听进去了，他说就出于耶和华，因为神凭他的这意志而行啊，他能够伏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想对于撒母耳自己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经历啊，因为呢，第一个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是个童子啊，从来没有认识耶和华，也从来没有得过耶和华的默示。那么第一次呢，神向他启示向他说话，那么就是说到要咒诅要惩罚他从小所接受带领的这个长者他的家哈、啊，在神面前要这就怎么样是受神真的惩罚。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撒母耳来讲的话，是在心中的一定是非常大的震撼啊。所以他也不敢跟那个以利讲啊，因为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要他自己的话，他都要消化半天了、啊，因为这是在一个 那个幼小的心灵里头啊，对他的多年带领他的长者啊，要说这样的话，那是非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那么神呢也没有回避哈，那么没有因为撒母耳还是个童子，因为他是多年尊重以利，接受他的教导，神就不说话了啊，神仍然要借着撒母耳说话。那么也就是说呢，神呢在撒母耳身上的一个带领呢是非常特别的带领。他在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要让撒母耳认识了那个神是轻慢不得的啊，那个神所要做的必定能够成就的，任何人这个在神面前那个辱骂神得罪神，在神面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这个对于撒母耳来讲的啊，在从小这这么小的年龄啊接触这件事情啊，对他以后长大一生呢是都是非常深刻的那个印象在那里头啊。那么在神面前一定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在那里侍奉神。那在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说这个撒母耳长大了啊，那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啊，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耶和这个撒母耳就开始长大了。那长大一个他有一个这个特性呢，就是神与他同在。那么以他使他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这是那个是个做先知的一个印证啊。那么先知在神面前是不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呢？就看他所说的话呢是不是会应验，是不是如果是出自于神的话呢，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撒母耳呢，他是神所立的先知了，是神在神面前要做出话语的出口。那时候呢，是那个耶和华呢，到那时候呢，21节啊，他说呢，耶和华又在示我显现啊，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牧师那撒母耳。那么前面我们说呢，他说那些日子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师。那么神找不到一个话语的出口，他找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啊，他神呢只好不说话。但是神呢实在是乐意启示他自己的神。啊，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从早到晚在打发他的仆人呢，天天告诫他的百姓，他何等乐意说他的，可是因为找不到那个他的器皿，所以神那段时间呢，神没有办法说话。哎，这时候呢，神能够显现了，因为呢，神可找到一个话语的出口啊，找到一个器皿，就是耶撒母耳，是把他自己的话呢，默示启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是那个撒母耳呢，他在神面前早年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学习。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还看不见了有任何其他的神所用的仆人呢是这样的带领啊，在年幼的时候他就在圣经里头服侍神。在年幼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就接受教导，然后呢，甚至向他启示啊，向他显现说话，然后到长大的时候，他一直活在神面前，就是这是神要兴起一个器皿啊，作为一个转换时代的一个器皿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确实，借着撒母耳呢，他结束了世世的时代啊，他带进了君王时。关于这一点呢，哈，那个我们常常说撒母耳是转换时代的一个器皿。其实对着撒母耳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件事情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就立他自己儿子为士师了。只是他两个士师，那不成才啊，这是百姓要立王嘛。但是立王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这不合适，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神，我们以后会慢慢看到啊，那么神是也是要怎么样让。撒母慢慢才证实神要兴起一个新的时代了。但是在这之前呢，虽然他已经这么多年受神的带领教导，但是这神要做事的时候还是需要神他自己的恩典，神他的启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来看一点啊，第13节啊，他这里所说的哈，他说我曾告诉他我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上个礼拜呢，那个李义忠弟兄啊，他问了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就是在第二章的第 三十节，他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呢，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这好在这个文法上面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啊。既然神说他这个他和他的父家要永远行在他的面前，那么就永远啊，这是神的应许嘛。神既然应许给了，那么永远他就应该永远，就没有什么在那个到后来在一半的时候又改变了。那么在这里呢，他也说呢，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华于他的家。那么确实呢，神呢在后来啊也让这些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家啊。那在第二章的第35节呢，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如果我们看那个那个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件事情呢是那在列王记上吧，在列王记上的时候，那边说到他兴起撒都啊，他废掉那个亚比亚他那件事情，就应验在示罗神界的神人向着那个以利家所说的话。确实呢，后来到了那个所罗门王的时候，神把这以利的后代啊，那个亚比亚他呢给废了。但是呢，一直到那个时候，那么以利家的人，我们没有看见神有特别的惩罚，而且到那时候，他神就兴起了撒都代替了那个亚比米勒啊，然后呢，他的儿子，甚至亚比米勒后来的他的儿子也叫亚塔，但是他也是做祭司哈。那在这里神的话呢，并没有他的降罚呢是降罚了，但是是不是永远降罚哈？那么这个在读书的在圣经的时候，似乎我们也有些会存疑。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呢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哈。那关于神的那个属性呢，我们需要从一些经文呢专门说到神属性来认识神啊。譬如说呢，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然后神呢这个要摩西惩罚他们，后来神在山上这个宣告他的名啊，他说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呢，不轻易发怒，并且呢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以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是神他自己宣告他自己的属性，这是他做事的原则，做成法则，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第一方面，他是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为这个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的神。但是呢，他断不以有罪，有罪的无罪，但是他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神他做事的原则，神是他这些属性。他一方面他是一个审判的神，他是一个神是个烈火，但是他是有蛮有慈爱怜悯的神，这是受到神的属性，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神在历史当中，人的历史当中的时候，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些话嘛，是加强他对那件事情的那个语气。譬如说呢，在那个何西阿书啊里头，他说一句话呢，何西阿书第13章啊第14节，他说呢，在我眼前呢绝无后悔的事。可是我们在历史上面常常看见神后悔啊，对不对？神那个造了人以后呢，那个神心中后悔，神后悔在造人在地上啊，心中忧伤。真的常常做这件事情呢，成后悔的，成这件事情来后悔。那么这件事情常常会搅扰我们啊，说神怎么会后悔呢？神那个他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呢？然后他在后悔，常常我们人后悔啊，常常是说对我们自己非常的惊讶哈，咱们自己怎么会这样的发生的？但是呢，神用的后悔呢，这是要来说到加强说他里头的伤痛啊，这件事情这实在是伤神的心啊，造人跌在地上，成心中忧伤啊。神不然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神当了神的心呢，神里头就是后啊。但是这就着神的属性来讲的话呢，神是他是全能全知的神，没什么后悔的事情。 但是他都要人知道神他心中的那个感觉，他常用一些我们熟悉的话来说。譬如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到他永远降法，对，他的前面是说永远行在我面前，就是说到神对这件事情的看重。当神应许的时候，他是永远行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是他这样的看重他们那个在他们家的或者面的服侍啊，神呢看重宝贝啊，神要保守带领。但是那个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件事情也废去了哈。他说绝不容这样行。那这边也是一样，他说永远降罚他的家哈。那么也是说到神对于以利家的这个就所做的事情的比较伤痛。但是毕竟呢，神他自己说了，他是他这个他的对讨罪孽呢，自负尽是自己直到三世代。那这边说到的是他神的永远呢，是说到神他心中的伤痛。那神怎么样是这么样子，这么样看重这件事情？那以利家呢？以利呢他自己呢却不把他放在心上啊，不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啊、让这个人呢这厌恶耶和华献祭。所以呢，神是这样说话。所以我想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要把那个神他说的他自己的属性，什么样的一位神的那些话呢？那来看神是什么样一位神。那么他在历史上做事的时候，他常常是用一些我们所熟悉的话语，人间的人话语呢，来表达里面的心意啊。那些话呢，不能来用来说我们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啊，因为他是在做事的时候，他用了一些话语的方法啊，说到他里面的感觉了。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有什么的补充的问题都可以。
那今天那个朱弟兄和黄弟兄不在哈，我想我分享两个点哈，听得见吧？
听得见。
我想第三章刚才弟兄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哈，我也看得出来大概是讲了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童子撒母耳第一次听见神的呼唤，然后呢最后神把他立为先知，传神的替神传话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也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神第二次再次宣告对以利家的审判啊，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两件事情来看到背后的起因和我们今天当学到的属灵的教训。那么关于第一件事，就童子撒母耳被神呼唤呢，我们刚才弟兄已经讲了，在圣经里边总共有七次神两次呼唤人的名字啊。我想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然后雅各，后来是摩西，然后这是撒母耳。到新约我们知道有扫罗，马大啊，西门，还有马大，总共啊有七个人被神两次叫双重的呼唤。关于撒母耳这次呼唤，其实大家算一下，应该不是两次，因为总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呼唤了撒母耳4次啊，严格说来是4次。我如果是每一次都是2次，撒母耳，因为他第4次是这么记载的。前面的3次呼唤没有说是怎么呼唤，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他就是这么讲，撒母耳。所以总共撒母耳是最特别的一个，因为4次，每次呼唤他2次，叫他2次名字，那么应该是8次了，不得了哈。这说明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撒母耳。他是第一次听到神的呼召，显然他不熟悉神的声音，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是童子嘛，还是个孩子嘛。神他对神的认识其实是间接的啊，和前面的比如说亚伯拉罕啊，刚才弟兄已经讲了摩西啊、扫罗啊、马大啊，都不一样啊。他们之前他们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都已经认识或者多少都知道神了。撒母耳是个童子，他对神的认识是间接的，一方面是从以利来的，以利是作为他的养父也是教他侍奉。因为什么呢？你看这是好反复几次我们看到以利叫撒母耳我的儿啊，对吧？他确实作为一个父亲，虽然在他的自己亲生的2个儿子身上失败了，但是呢他在 萨姆尔身上，我个人相信他还是尽心了，这是一个。另外方面呢，就是萨姆尔从他母亲那儿啊，借着母亲的见证啊，虽然只有每年一次来看他，但是母亲这么近前，多少也从母亲身上也看到了关于神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哈、啊，告诉我们萨姆尔是怎么样的一个。当然，我们还从以利那儿看到，连以利都是，但以利神没有亲自呼召他，所以他也是经过三次，他才那个意识到是神在呼召、呼唤萨姆尔。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萨姆尔哈、啊，他那个。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被神兴起来作为一个时代转换的人物？神是大大的使用他，因为从一个十世纪转换到君王时代。那么最关键的原因在哪里？他还是个孩子。我觉得我自己想了几个词啊，我一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他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人，非常顺服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他那么多次呼召，他以为是以利呼召他，他都起来跑到以利那儿去。我们想今天大部分孩子哈，我不敢说所有的，当你叫他两次三次的时候，他就有点不耐烦了，对不对？但萨姆尔没有，这体现出来他非常顺服，非常柔软，而且他非常容易受教，一个非常容易受教的心或者单纯的心。因为他的环境其实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最跟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多么羡慕像摩那刚才弟兄讲到那个约书亚，那个属灵环境多好呀，是摩西在带领他啊。保罗也是，使徒保罗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好，他学习律法是在加玛利门下学习律法，对不对？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找个很好的聚会在那儿，是不是更容易啊？更容易能够学习到？当然，我们相信会的。但是神量给我们每个人的环境，其实实在是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圣灵把我们安排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假如我们有萨母尔那样的一个心，非常容易受教，非常柔软，非常顺服，必然啊能够为神所使用啊，这是第一件事。所以后来萨母尔，当然我们到这章的最后就看到他被立为先知。神借着他讲第一次话是对以利家的审判啊，他都不敢讲出来啊，因为什么呢？这第一次传话太厉害了，就是自己的养父哈、啊，一直在潜心教自己的，但最终他还是以利让他讲，他还是讲了。最后呢，你看到他以后，他说神借着他所讲的话，那么都应验，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新神立的先知啊，这第一件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关于以利家这个审判。那么我们相信啊，从这几章读下来，以利其实对神是有一定的认识啊，他被神兴起来作为士师，也作为祭司啊，而且整个家都被神所使用，所以应该有相当的属灵认识。无论是他对加拿那个哈拿的祝福也好，或者说对那个萨姆尔的引导的话，我们看得到这一点。但是这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眼目昏花了。当然我们说哦，这就说明他属灵的认识越来越浅了。对，那原因在哪里？关键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被神兴起来这个家都能祝福的，甚至说是永远要祝福他们的，但是从亚伦来的呢？但是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变成这样的呢？我想第十三节啊，刚才弟兄也都特别提到回答那个上次李义中提的问题，我觉得十三节你仔细看，他其实有个原因在哪。神其实第一次借着神人来告诉以利的时候，第十三节说，我曾经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他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句话非常重要，却不禁止他们。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当神人告诉以利的时候，以利神对他的结论就是，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一个侍奉神人最侍奉神的人，摸着神的事情的人啊，非常忌讳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像今天，假如我们在神家里学习服侍，开始服侍神了，摸到教会神的一些很对神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圣物的时候，因为他是祭司嘛，他也是士师嘛。 这个时候我们是有责任的，神给我们权柄，我们可以祝福人，神可以我是说的，我们如果是摸到神的服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有属灵的权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尊重神，藐视神，这就是回答李宇中刚才上个星期那个问题。虽然神永远说，当然他是对亚伦家讲的了，他并神并没有毁约，实际上亚伦家后来兴起了撒都，所以并没有断的。但是对以利来说，他这条线就断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尊重神。所以刚才这个十三节讲的说，我曾经告诉他你要这样做，如果当时他做了，借着那个第一个神人第一次警告他的时候，他就禁止了他的儿子们不再作孽的话，我想神可能就在不，也许就会对以利家的审判在借着撒母耳讲第二次讲的时候就不是这么的。所以从这一点实在是对我们今天一个警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侍神，我们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是碰到这是神的东西，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学习敬畏神，千万不要藐视神。因为我们在有神给我们这样服侍机会，我们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那个能力的时候，其实背后有属灵的责任。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神，看到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出来指出来啊，阻止罪恶在神家的蔓延。
对不起，是不是可以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刚刚弟兄两个都讲到了，因为以利的两个孩子的不好的行为啊，所以耶和华要重重的责罚他们的家。当然中国人也说啊，子不教父之过，小孩的不好父母要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并不是父母本身的行为不好，这个父母尤其父亲应该担当多少大的责任？因为前面也看到的，以利并不是没有劝他们，也劝他们的孩子啊。前面一章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也是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些话，但是他们的小孩不听啊。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以利也会受到很大的惩罚？以利本身可能迟钝了，年老了，体衰了，眼花了，属灵的方面也迟钝了，但是他本身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好，他也在他的帮助下，这撒母耳也可以在年幼的时候就很好的健康的成长啊，虽然是神的带领主要的，但是以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的几个孩子他也劝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的责罚他？你看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这个约瑟他报告了他哥哥的恶行给他们，给他的父亲雅各啊，后来还被他们哥哥卖掉，但是好像没有因为他们哥哥的恶行，雅各或者雅各的家受到很大的惩罚。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哥哥作恶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以利也劝他们的小孩不听，他还会承担这样的惩罚啊？对不起，就这个我的问题。
那个问题
呢，
上个礼拜呢，聚会完了以后，跟一些弟兄也交通过这个问题啊。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这边，讲到的是，以利他知道他的儿子犯了什么罪。我们从那个23节。二章二十三节这边哈，以利呢就对他两个儿子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所以他们的恶行是什么呢？他们像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他们不行撒母耳所行的道， 他们收受贿赂啊，虚妄证据，这个是他们在做事实管理百姓上面所犯的罪，是道德的罪。但是呢，这边讲到的是他们是祭司，我们看到他们前面所做的事情，就是当百姓来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按着律法上神所颁布献祭的规则，他们私自取了上好的肉拿出来归为私有。所以呢，他们这样做是以利他是大祭司，所以呢虽然他两个儿子是他的儿子没错犯了错，但是他两个儿子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祭司。那么以利站在大祭司的立场上，他没有督促这两个祭司，而允许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他们的使神的百姓犯了罪。所以呢，二十五节这边以利就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但是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还能为他祈求呢？但是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杀他们。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得罪了人，像撒母耳两个儿子，他们的私生活败坏不好，所以呢他们是得罪了人，那么有事师可以审判。但是以利两个儿子他们犯了罪，当然他们也犯了私生活的罪，他们与那个会幕前的那些伺候的妇人们苟合啊，这些罪这些是也是属于私生活不检点的罪。但是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使百姓陷在罪里，而这个罪就是他们误导百姓在献祭的事情上面违背了律法的要求。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那个虽然撒母耳他自己也没有把孩子教好啊，那他们做事师也做得不怎么样，做的不行他的道了，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政治，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把这个罪归到撒母耳身上。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话，也好像没有看见什么样的例子啊，是因为孩子们做错事了，那个父母要担责任，那父母确实是要担某种程度的责任，但是呢，那个是父母只要他自己尽心了，是自己没那个做没做没有做不好，在神面前的那个也失败软弱了啊。但是基本上神不会因着他的儿子那个把这降罪给他父亲。那这边那么对于以利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江平的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的这件事情呢，影响到人对于对耶和华的献祭，他那里说到了他们使人呢厌恶耶和是那个献祭于这个耶和华，这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那个以利他就作为这个祭司，他作为士师，那么就这却在这里面我在想，他只是说了哈，他说那个不是啊，这个风筝不好啊，但是呢，他没有尽他该尽的本分，啊，他们的那个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严重啊，那个让百姓都得罪神了，这件事情神不原谅，神要他父亲也担这样的罪。
对，我想刚才弟兄回答，我想我是在讲一点点，就是因为第十三节哈，我们仔细看，他是不禁止他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利作为祭司作为士师他有权柄的，他的儿子做的事，他说他只是听到百姓中传说这样的事情，当然他就起来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儿啊，但是他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他是需要行使他的权柄出来制止这件事情的，所以说神在这说你没有禁止，也就是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就像十六节那不对那个十二七节那儿，当以利在那儿说对撒母耳说你不要向我隐瞒啊，所以向我隐瞒神要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你，所以撒母耳马上就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所以实际上以利是有权柄的，他这样说的话，而且你看撒母耳是非常顺服的，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没有听，在第二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以利需要行使他更大的权柄，他没有做。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交通的？
我只是有点感觉哈，我觉得我在撒母耳身上看到，一开始他就像仆人一样，因为这里说他12岁的时候了，童子。那以利的儿子一开始他就享受特权，他父亲从小就没有教他在一个幼，你看一开始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妈妈这么 很早就把他送到，就把他献给神了，所以神一定看顾。然后呢他在那个这个以利的带领下，对不对，他因为他不是他的儿子，他很容易教他，他也很容易要求他，那他就是像仆人一样。我觉得这个已经没办法改变，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已经走不同的路了，所以这个必定要遭，而且以利也知道这是要遭咒诅的。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利的明明知道啊，他明明知道，而且他就是没办法。但是我只觉得在撒母耳身上看到，他从小就是知道说在神面前侍奉神是仆人，他有个仆人的心啊，他真的是把神当神啊。我想真的侍奉就是要把神当神啊，每一件事情都要到神面前来求问，问神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侍奉吧。你是老了才有这种感觉啊。
好吧，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不同时代里头，你兴起你自己的仆人，成为你自己的发表，成为你自己启示的管道，巴不得在这末世的时候你也常常向着百姓说话，因为你实在是一个乐意说话的神，那个启示你自己的神。我常常将你已经说过的话，借着圣灵，借着你的仆人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更多的说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走在他的道路中，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聚会，我在你的面前，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吧，那我们就换到这个主线上去吧。